审问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没有记载。但是第二年正月，郑霞又将一画册呈现给皇帝，名为《正人君子写取小人事业图》，所画的乃是唐代贤臣奸谄图像，虽然没有指明是宋代当时的权要，而前朝的奸臣小人所作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之处，一看就知道绝不会有错误。即使这里面有含混难解的地方，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驱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这个时候王安石已遭罢黜。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琬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郑霞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在郑霞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缄口不言，只有你一个人挺立不屈，做这样的殊死搏斗，真是可敬啊。而如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的重任都转移到一个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于你，务必妥善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查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刺客在路上追到郑霞搜查他的行李。按照这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琬按部就班地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霞判处死刑，但是皇帝阻止道，郑霞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霞仍然被恩准赴流放之地，没有加以阻挠。苏东坡去世以后，一个姓黄的人获得了苏东坡一个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老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养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养，真有道之士也。每一次革命在没有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琬、吕惠卿、曾布之间则忙得没有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这一帮派则内部失和了。在这种失和之前，内部腐败的种子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卿很恨曾布，而邓琬是跟着兔子跑，去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氏集团许多恶行他应当负起责任。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礼的儿子，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有一天道学家程颢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 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位子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够了。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趋正生，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的弟弟喊道，停此政声如何？弟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有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己得势之日已尽，取王安石而代之的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卿和邓婉便是这样的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他们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议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议务的滥权枉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王安石回奏道，吕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重，所以才受到弹劾。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原司管的事，皇帝只要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作暴政呢？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这些肮脏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议务官吕嘉问身居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侮辱了一个叫薛相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相，攻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这一案件，吕和曾两个人一向交恶，两个人与王安石的关系就像斯大林与托洛斯基和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如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霞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借着无处不在的邓婉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为他与一个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从而抑制吕惠卿。他除了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给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极其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速进京。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实没有干系， 在公元1075年2月又重新任了宰相。这使邓琬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到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琬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500万民。朝廷降吕惠卿官，初为太守，邓琬以吕惠卿如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就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耀一一遭到罢黜，邓琬也不例外。邓琬还依然是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行厌倦，他以天才阴谋之才洞烛先机，心想下一个深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意表彰，请皇帝将这两个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琬的辩解背信早已厌烦，不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琬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信心了吧。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的时候，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吴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是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鲁莽。受父亲斥责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是都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的死是对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诚请辞官归隐。皇帝允许他在公元1076年10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并非遭受罢黜，几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些什么。公元1071年7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随后8-9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然。这段时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诗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耀，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70-80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小住，有时会住上70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12岁，还有一个婴儿才1岁，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生不详，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生了3个儿子7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 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与他们共度中秋之后才走。苏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写了两句：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身乌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100杯。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除之后，子由用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多，而苏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称。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是5尺7、8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一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的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的短处啊，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真怕有生命的危险。他有一个朋友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朝端彦，正好去看他。朝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毕业的同学一样。苏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朝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作朋友，皇帝已经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朝端彦，我真正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皇帝如果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戳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天空闲长似2天，所以人如果一生70年都在空闲中度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140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法。